严棱是冯异临近人，因躲避战乱来到河南，刘裕任命他为广威将军，陈留太守，驻守沧源。太常年间，山阳公西京南征，军队到达颍川，严棱率领文武官员500人到西京那里投降。西京通过驿站将严棱送到冀州朝见太宗，太宗赞赏他的诚心，任命他为平远将军，赐予河阳侯的爵位，代理荆州刺史。他跟随御驾南征，回来后成为上等门客。等到世祖即位，因为严棱归顺的功劳，任命他为中山太守，他有清廉的声誉。90岁时在家中去世，儿子严雅玉继承爵位。真君年间，诏令严雅玉担任长安镇副将袁兰的副手，率领10000人迎接汉川归附的百姓，从斜谷进入，到达甘亭。刘义隆的凉州刺史王玄载派遣将领据守险要，道路不通，于是撤军。太和二年担任太仓令，5年出任平南将军、东莞州刺史，代理冯异公。去世后，儿子严谭继承爵位。毛修之，字敬文，是荥阳阳武人，父亲毛景是司马德宗的凉秦二州刺史。刘裕擒获姚弘后，留下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任命毛修之为司马。等到赫连屈盖在青泥击败刘义真，毛修之被俘，于是沦陷在统万。世祖平定赫连昌，俘获了毛修之。神嘉年间，让毛修之率领吴兵讨伐如如大谈，因功被任命为吴兵将军兼步兵校尉。后来跟随世祖征讨平凉有功，升任散骑常侍，是前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毛修之擅长做南方人的饮食，亲手烹制调味，大多合人意。世祖亲自厚待他，晋升为太官尚书，赐予南郡公爵位，加授冠军将军，常驻太官，主管进献御膳。跟随讨伐合龙，单独攻破3座堡垒，获赐奴婢、牛羊。当时各军攻城宿卫的士兵大多在战场，行宫人少。云中镇将朱修之是刘义隆的旧将，当时随军在营，想率领吴兵阴谋作乱，趁进入合龙之机，希望渡海逃回南方。他把计划告诉毛修之，毛修之没有听从，事情才停止。当天如果没有毛修之，大祸几乎发生。朱修之于是逃奔冯文通，又因为毛修之攻取3堡功劳多，升任特进、辅军大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地位在崔浩之下。崔浩因为他是中原旧族，虽然学问不广博，但还涉猎书传，常常推重他，和他一起谈论。言谈中提到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有古代良史的风范，他的著述文艺典雅纯正，都是宣扬于朝廷的言论，含蓄而显明，委婉而有章法。班固《汉书》以来，没有人能比得上陈寿。毛修之说，从前在蜀中听老人说，陈寿曾担任诸葛亮的门下书佐，被打了上百板子，所以他在评论武侯时说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。崔浩于是和他讨论说，陈寿评论诸葛亮本有因旧交而过分赞誉的说法，但根据他的事迹，并不算对不起诸葛亮，并非怀恨在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诸葛亮辅佐刘备，正当九州鼎沸，英雄奋发之时，君臣相得，以鱼水为喻，却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，放弃荆州，退入巴蜀，诱骗夺取刘璋的地盘，假意联合孙氏，困守在偏僻狭小的地方，在边远夷人之间僭越称帝。这是下策，可以和赵佗相提并论，却把他看作管仲、萧何一类的人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说陈寿贬低诸葛亮并非失实，况且诸葛亮占据蜀地后，依靠山险的坚固，不通时宜，不量力，严行峻法，控制蜀人，自恃才能，高傲自大，想用边远夷人的力量与中原大国抗衡，出兵陇右，2次攻打岐山，1次攻打陈仓，疏失迟缓，错过时机，失败而回。后来进入秦川，不再攻城，反而寻求野战。魏人知道他的意图，关闭营垒坚守，用不战的办法使他屈服。他走投无路，愤恨郁结于心，发病而死。由此说来，哪里符合古代良将剑可而进，知难而退的道理呢？毛修之认为崔浩的话是对的。太延二年担任外都大官，去世，谥号为公公。毛修之在南方有4个儿子， 只有儿子毛法仁进入魏国。高宗初年担任金部尚书，继承爵位，后来转任殿中尚书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毛法仁声音洪亮，在军队打猎时呼喊指挥，震动山谷。和平六年去世，追赠征东大将军、南郡王，谥号为威。长子毛猛虎泰安年间担任东宫主书，转任中舍人，又升任中散大夫，最初继承爵位，担任散骑常侍。黄兴年间如如侵犯边塞，跟随贤祖讨伐，有勇敢果断的名声。太和初年去世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康公。儿子毛太保继承爵位，担任征虏长史，按规定降爵为侯。去世后，儿子毛前佑继承爵位。朱修之是刘义隆的司徒，从事中郎，守卫华台，安邪包围了他。他的母亲在家，乳汁忽然流出，母亲痛哭流涕，告诉家人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不再是该有乳汁的时候，现在忽然这样，儿子必定死了。”果然，当天他被安邪擒获，世祖赞赏他坚守，授予他内职，把宗室女嫁给他。但他巧于谄媚，轻薄，被世人鄙视，担任云中镇江。等到进入冯文通那里，冯文通把他送到江南。唐和，字志启，是晋昌明安人。父亲唐胄因为凉州丧乱，百姓无处归附，推举陇西李浩在敦煌，以安定益州。李氏被举渠蒙逊消灭，唐和与哥哥唐契带着外甥李宝避难到伊吾，召集民众2000多家，臣服于如如。如如任命唐契为伊吾王。经过20年，唐和与唐契派遣使者前来归降，被如如逼迫，于是带领部落到达高昌。如如派遣部帅阿若率领骑兵讨伐唐和。到达白帝城，唐和率领骑兵500先攻高昌，唐契与阿若作战阵亡。唐和收集剩余部众，逃奔前部王国。当时举渠安州驻守横结城，唐和攻下他，斩杀了安州的哥哥子树，又攻克高宁、白利二城，斩杀守将。派遣使者上表说明情况，世祖赞赏他的诚心，多次赏赐唐和。后来唐和与前部王车一洛击败举渠安州，斩首300。世祖派遣成州公万度归讨伐燕齐，诏令唐和与车一洛率领所部赶赴万度归。唐和奉命，正逢万度归劝降柳驴以东60城，于是一起攻打波居罗城，攻占了他。后来一同征讨龟兹，万度归命令唐和镇守燕齐。当时柳驴守将以真家率领众胡人将要聚城反叛，唐和率领轻骑兵100人进入城中，擒获以真家，斩杀了他。从此众胡人归附，西域平定，唐和出了力。正平元年，唐和到京城，世祖优待宠幸他，待以上等门客。高宗因为唐和在前朝归城，任命他为镇南将军、酒泉公。泰安年间出任济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征召为内都大官，审理判决案件不用刑讯，查明一案获得实情的很多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黄兴年间去世，年67岁。追赠征西大将军、太常卿、酒泉王，谥号为宣。儿子唐钦，字孟直，是中书学生，继承爵位。太和年间被任命为镇南将军、长安镇副将，转任陕州刺史，将军职位不变，后来降爵为侯。20年去世，儿子唐景轩继承爵位，历任滨州城阳王辉后军府长史，加授中间将军，升任东郡太守。普泰年间去世，追赠辅军将军、秦州刺史。景轩的弟弟唐继弼武定年间担任沧州别驾。唐契的儿子唐玄达性情果敢刚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与叔父唐和归附朝廷，都成为上等门客，被任命为安西将军、晋昌公。贤祖时出任华州刺史，将军职位不变。信城百姓盖平定聚众造反，贤祖派遣给事杨钟馗攻打盖平定，未能取胜而回，诏令唐玄达讨伐平定了他。信城百姓城赤里又聚集党羽，自称王浩，逼迫掠夺郡县，残害百姓。唐玄达率领骑兵200，在狭窄道路上拦击，击败了他。叛民曹平原又聚集作乱。 唐玄达追击，全部平定。延兴三年，因罪免官。太和十六年，降爵为侯，去世。儿子唐崇，字继祖，继承爵位，担任圣岳太守。唐崇的弟弟唐兴业，担任定阳、陕西二郡太守。刘修斌，字楚干，本是平原人，祖父刘敞跟随慕容德渡过黄河，定居在北海的都昌县。父亲刘凤伯、刘玉石担任北海太守。刘修斌年少时好学，有文才，兄弟六人刘成明、刘延和等都有当时的声誉。刘修斌担任刘裕的虎贲中郎将，逐渐升迁为幽州刺史，镇守凉州。等到慕容白药的军队到达生城，派人劝说他投降，刘修斌不听从。刘裕的龙骧将军崔灵岩代理渤海郡太守房灵剑等几十家都进入凉州，一同推举刘修斌为征虏将军、滚州牧。恰逢刘裕派遣使者授予刘修斌辅国将军、滚州刺史。刘修斌的妻子是崔协力的女儿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字文业。崔氏此前回娘家在鲁郡，崔协力投降时，文业母子于是跟随他一起进入魏国。到这时，慕容白药上表请求让崔氏和文业前来。他们到了以后，慕容白药以此告知刘修斌，又在北海抓获刘延和的妻子儿女，送到凉州城下示众。刘修斌答复慕容白药，答应等历城投降后立即归顺，秘密派遣兼主簿尹文达前往历城观察魏国军队的形势。尹文达去见慕容白药，谎称听说大王驾临边境，所以前来等候。私下对慕容白药说，刘修斌父子兄弟接连担任州郡长官，现在如果认清形势，知道时机，束手归顺，不知明王给什么赏赐和任命。慕容白药说，刘修斌在南朝为官，爵位宠幸如此，现在如果不动刀兵，望风自降，不仅给他富贵，还会归还他的妻子儿女。刘修斌即使不畏惧攻打围困，难道不联系他的妻子儿女吗？现在他们在生城，你亲自去见。尹文达于是到生城，见到了刘修斌的妻子儿女。刘文业攀着尹文达哭嚎不止，把指甲和头发作为信物。尹文达返回，又经过慕容白药那里立誓约定后离去。慕容白药说，你是刘修斌的耳目心腹，亲眼见到了他的妻子儿女，又知道我军人数多少，好好共同商议，自求多福。尹文达回去见刘修斌，拿出他妻子儿女的指甲和头发，同时转达慕容白药的话以及魏军形势，对刘修斌说，生城已经失败，历城早晚就要失守，您可及早谋划。刘修斌抚摸着指甲头发流泪说，妻子儿女被隔绝监禁，谁不怜悯呢？我蒙受南朝厚恩，受命担任边境职务，现在为了妻子儿女而投降，对臣子节操来说能说得过去吗？然而他秘密与兄子刘文蔚商议投降事宜。刘文蔚说，这本来是尹文达的欺骗诈术，每年常有超略，哪里会有那么多军队，只需安抚强兵，严加戒备，城池狭小险固，何必就产生忧惧，向人示弱呢？刘修斌又对尹文达说，你不要怕危险辛苦，再为我跑一趟，好好观察形势。于是派尹文达从小道出去，让他与慕容白药约定日期，答应送上降书。尹文达到后，慕容白药高兴地说，不仅刘修斌父子享受荣华，城内的贤能豪杰也会跟着得到官职，你就担任凉州城主。他用酒洒地，对山河发誓说，如果辜负刘修斌，让我全军覆没。当初慕容白药上表请求取来刘修斌的妻子儿女时，贤祖因为刘道古已经反叛，下诏授予刘修斌持节、平南将军、益州刺史、平原公，到这时把诏册交给尹文达。尹文达返回，对刘修斌说，慕容白药如此信誓旦旦，您可及早决断，恐怕攻逼之后投降后悔都来不及。刘修斌于是告诉兄子刘文蔚说，世事已经明朗，你早点写降书。刘文蔚犹豫不决，固执不肯写，于是错过了约定日期。不久，慕容白药派遣著作左郎许赤虎夜里到凉州南门下，告诉城上的人说，你们告诉刘修斌，为什么派尹文达多次到仆夜那里答应送降书归顺大魏，怎么能不讲信用，违背期限不来。于是守门人呼喊传告，城内全知道了，于是大家互相维持，想投降也不可能，都说刘修斌父子想用我们城内的人 换取荣华官位。不久被攻逼，经过冬天到春天，历城投降后，慕容白要派刘道固的儿子刘景业与刘文业到城下。刘修斌知道刘道固已降，于是出来请求活命。慕容白要送刘修斌以及一向有名望的十几个人一起进入代都做门客。等到设立平齐郡，就把凉州百姓设为怀宁县，刘修斌担任县令。延同二年去世。刘文业有志向，博览群书，轻才重义。太和年间，因堂兄刘文蔚南叛，与两个弟弟刘文浩、刘继友被流放北边，高祖特准让他们返回代都。高宗曾经巡幸方山，刘文业在路边大声说道，请求拜见圣明的陛下，申诉长久以来所受的委屈。高祖派遣尚书李冲宣读诏书，问道，你想说什么，允许你当面亲自陈述。于是带他入见。文业回答说，臣下卑微的家族原本出自平原，过去因为燕地战乱流离失所，到了黄河以南，居住在齐地以来已有八九十年。真君十一年，世祖太武皇帝巡行长江的时候，臣下当时两岁，跟随外祖父鲁郡太守崔协力在邹山归附国家。协力蒙恩赐予四品官职，受任广宁太守。因为臣下年幼，未能列入录用名册。到了天安初年，皇威远播，臣下的王父刘修斌担任刘氏朝廷的持节、滚州刺史，戍守凉州。当时慕容白要认为臣下父亲占据全齐的要地，水陆交通要冲，青州、冀州两城是往来必经之路，三城如高山对峙，共同抵抗王师。白要知道臣下母子先已在代京，上表请求让臣下母子去慰劳。臣下随即接到先帝诏令，派遣乘一车前往军中，又赐予王父官爵。白要派遣右司马卢和内等人送臣下母子到凉州。臣下见到王父后，详尽地转达了皇恩。王父说，我蒙受本朝恩宠，捍卫边疆，上下百口人都在两城之中。我如果先投降，百口人必定被诛杀，既不能对本朝尽忠，又是上下遭殃，怎配作为臣子来侍奉大魏呢？你暂且传达我的意思告诉仆业，投降的意图已经决定，等攻下历城，就率领士众到军前归顺。攻克历城后，白要派遣赤虎宋臣下和崔道固的儿子崔景业等人前往凉州。王父见到赤虎带来的书信，上感圣朝远送妻子儿女，又知道天命已有归属，于是率领部众一万人献城投降。乘一车前往朝廷，被作为宾客接待。臣下私家的罪过深重，王父在延兴二年不幸离世，臣下的一片赤诚之心未能得以伸展。像臣下这样的人都蒙受了荣宠爵位，却因为当权者的压制因人废功。高祖说，你申诉父亲的赏赐，但你父亲并无功勋。历城是齐国的西关，归顺请降。凉州是个小数，怎能保全？哪里值得算作功劳？文业回答说，确实如圣旨所说，但于臣的看法还有未申诉之处。从前乐毅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，只有即墨独存，这难道不是根基消亡而枝干独立？况且归降顺服的人考察古今，没有不是出于危急逼迫的，所以皇权无路可走而归顺，受封土地和侯爵。而且薛安都、毕仲敬在危急时投奔请命，都受到封土赐爵。论古时是那样，说现在却如此，圣明的时代却不能与这些相比。臣下私下认为，凉州坚固严密，地处中齐，粮食可支撑十年，有弓箭手数千万，比起生城不可同日而语。生城尚且能抵抗军队数十天，杀伤很多，如果臣下王父固守孤城，那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攻克的。高祖说，历城既然失陷，凉州就如掌中之物，哪里需要动用兵力？回答说，如果像圣旨所说，白要就应该穷兵黩武，轻易取胜，为什么上界赤虎的信函，下向知道变化的民众炫耀？高祖说，你父亲的这点功劳本来最少，凭你的才能和门第，哪里需要这样殷勤恳求？回答说，臣下愚钝无知，文武都不擅长，断绝了九拜的礼仪，没有机会面见天子，遇到圣明时运，万死犹生。但臣下私下看到徐州、滚州是贼寇的要害之地，徐州、滚州投降后， 各个城池都应当归国家所有。而东徐州刺史张党戍守的团城只管辖两个郡而已。徐州、滚州投降后仍然闭门抗拒命令，直到被授予方悦之任才投降归附。父子二人都蒙受侯爵。论功比情，不在臣下王父之前。高祖说，你引用张党，张党的事稍有不同。回答说，臣下不知道有什么不同。高祖说，张党起初就来投降，始终没有失信。你父亲前进不是先决，后退又抗拒固守，怎么能没有不同？回答说，张党父子起初有归顺的名声，后来有闭门的罪过，以功补过，免罪就算幸运。臣下又看到崔僧佑的母亲和弟弟跟随他的叔父崔道固在历城。僧佑远远听到王威远播，担心母亲和弟弟沦亡，率领乡民前来救援。到了豫州，历城已经陷落，于是束手归降，以救母亲和弟弟的性命。圣朝嘉奖他归附，赏赐三品官职。王父的忠诚难道在僧佑之后？高祖说，僧佑身居东海，去留任意，来则有官位，去则成为别人，所以赏赐他。你父亲被围困在孤城，已是囊中之物，所以不赏。回答说，王父据守城池归顺国家是最公正的，僧佑出于私心而来是自私的，为私心而受赏，为公正却不酬劳，臣下看不出这有什么合理。高祖笑而不答。比部尚书陆睿呵斥文业说，就算先朝错误的赏了僧佑，难道可以错误的赏赐吗？文业说，先帝是中代的圣主，与日月同辉，比肩尧舜，宰相则有十乱五臣，如今说错误赏赐，岂不是对上污蔑先朝吗？尚书高驴说，你认为母亲弟弟与妻子儿女哪个重要？文业说，母亲弟弟重要。高驴说，你知道母亲弟弟重要，朝廷赏赐僧佑是对的，你父亲是为了妻子儿女而来，事情为何相反？回答说，僧佑如果没有母亲弟弟，会来归顺吗？高驴说，不会。文业说，如果僧佑是为解救母亲弟弟的危难，这是他的私心，而王父本是大大夫，立身处世，岂能顾及妻子儿女而亏损高洁的节操？从前乐阳吃了儿子的肉，难道有顾忌吗？王父的本心确实没有顾忌，他之所以归顺教化，是因为自知商周不可相敌，天命有所归属。高祖对文业说，你所申诉的也颇有道理，赏赐从重，惩罚从轻，不久就下敕令酬劳续用。文业哭着说，臣下愚钝至极，再见无期，陛下既然施以慈恩，希望下令有关部门特别赐予怜悯处理。高祖说，王者无戏言，何必等待。不久赐予文业爵位都昌子，深得礼遇，拜为协律中郎，改授羽林监。世宗时期受任高阳太守。延昌年间去世，追赠平远将军、光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刘元承袭爵位，任员外郎、湘威将军、青州别驾。刘文浩性情仁孝笃厚，任徐州安丰王府骑兵参军。刘继友任南青州左军府陆氏参军。刘文蔚见识广博，有才思，到延兴年间向南叛逃。刘秀斌的叔父刘玄之，他的妻子许氏有两个儿子法凤、法武，而玄之早逝。东阳平定后，许氏带着两个儿子进入国家，孤苦贫寒不能自立，又因品行浅薄不伦不类，被当时的人所遗弃，母子都出家为尼，随后又还俗。太和年间，高祖选拔人才，河南地区有才学的人都得到提拔。法凤兄弟没有什么可受用的，没有蒙受选官受职，后来都逃往南方。法武后来改名孝彪，房法寿小名乌头，是清河一牧人，幼年丧父，年少时喜欢射箭打猎，轻率勇猛果敢，聚集一群小青年做劫道。唐叔元庆、范振等人因法寿被周俊严厉责备，每月相继，宗族很为此忧虑。20岁时，周礼迎他任主簿，后来因为母亲年老，不再应周俊的征召，经常偷杀猪牛用来供养母亲，召集壮士常有上百人。母亲去世一年多后，遇到沈文秀、崔道固起兵响应刘子勋，名僧号 刘成明起兵响应刘裕，攻打讨伐文秀。法寿也与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进驻扎，合力讨伐道固。玄邈用法寿为司马，多次击败道固的军队，很被历城方面忌惮，加授法寿随边将军、魏郡太守。子勋死后，道固、文秀都重新归附刘裕，于是停战。道固担心法寿煽动百姓，就严令他离开。而法寿表面上借口准备行装，内心却不想走。恰好堂弟房重吉在省城被慕容白药击败，母亲妻子陷落在白药军中，重吉逃回旧宅。法寿与重吉年龄志向大致相合，而亲缘关系是堂祖兄弟。重吉因母亲妻子被俘，托付法寿想办法。法寿既不想南行，又恨道固逼迫，又同情重吉的处境。当时道固已兼任至中房临兵督管清河、广川郡事，戍守盘阳。法寿于是与重吉暗中谋划袭击临兵，攻克了。于是向白药归顺，以赎回母亲妻子。白药派遣将军长孙观等人从大山南面进入马尔官军入城，诏令用法寿为平远将军，与韩麒麟对任冀州刺史、都运上等租粮。用法寿的堂弟房灵明为清河太守，房思顺为济南太守，房灵月为平原太守，房伯廉为广川太守，房叔玉为高阳太守，叔玉的哥哥房伯玉为河间太守，伯玉的堂弟房思安为乐陵太守，思安的弟弟房佑安为高密太守，以安抚新归附的人。等到历城、凉州投降，法寿、崇吉等人与崔道固、刘修斌一起到达京师，用法寿为上客，崇吉为刺客，崔、刘为下客。法寿的功绩赐于薛安都等人，因功赐爵壮武侯，加平远将军，赐给田宅、奴婢。生性好酒，乐善好施，亲戚就有宾客共同分享积宝，处境坎坷常不丰足。毕仲敬等人都推崇他的通达仁爱。太和年间去世，追赠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敬侯。儿子房伯祖承袭爵位，按规定降为伯，历任齐郡内史。伯祖愚昧懦弱，伪政于公曹张僧浩，僧浩大肆收受贿赂，伯祖衣食不足。后来广陵王元宇任青州刺史，伯祖为从事中郎、平原相，转任幽州府国长史，因公事免官。儿子房毅承袭爵位，任宣威将军、大成庶主。永安年间任青州太傅开府，从事中郎。伯祖的弟弟房叔祖另外因公赐爵魏昌子，历任广陵王国郎中令、长广、东莱二郡太守、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永安年间任安东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叔祖的弟弟房佑敏任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。因是夺官，闲居在家，忽然听到有客人声，出门不见人，回到庭院中被家中一群狗咬死。当初长孙观将要到达盘阳时，城中渐渐震动恐惧。当时刘裕的给事中崔平仲想回江南，从历下来到围城军中，与十余名骑兵远远地和法寿说话，林兵秘密派人逮捕了他。法寿攻克盘阳之后，经常把林兵关在别室，既得到平仲，就带他同住一室，提供酒食，叙述官军明将进入之意。夜里从北城上用绳子送下平仲、林兵等十余人。天明官军到城下，林兵于是回到凉州。房林兵文采不如他哥哥房林建，但辩武超过了他。林建在南朝官至州治中、渤海太守，以才名著称。兄弟都进入国境，成为平齐民，虽然漂泊困顿，但节操卓然，都死在平齐。林建的儿子房宣明也以文学著称，很有父亲的风范，高祖提拔为中书博士。迁都洛阳后转任议郎，是守东清河郡。正始年间，京兆王元瑜出任征东、冀州刺史，用宣明为冀事参军。元瑜谋反，逼迫宣明任太守。林斌的堂弟房坚字千秋，年少有才名，也内迁为平齐民。太和初年，高祖提拔为秘书郎，升任司空咨议、齐州大中正。高祖临朝令各州中正各举荐所知，千秋与幽州中正杨尼各自举荐自己的儿子。高祖说，从前有一个齐西，名垂史册，如今有两个中正举子， 当流民后来不及，出任濮阳太守。世宗时又任司空咨议、嘉立中将军。去世追赠南青州刺史，谥号义。大儿子房祖渊任羽林监，跟随张武王元荣讨伐葛荣，战死。追赠安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祖渊的弟弟房祖浩任长水校尉，后来在九山讨伐萧衍的将领，战死。追赠辅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崔平仲从东阳南逃，妻子儿女在历城进入国境。太和年间，高祖允许他回南方。房思安有勇力，房伯玉果敢有将略。思安赐爵西安子，建威将军、北平太守，升任大司马、司马、齐州武昌王府司马。高祖南伐，征召为步兵校尉、直阁将军、中统军，善于安抚士众，高祖嘉奖他。汉阳平定后，又任武昌王司马，兼东魏郡太守，加宁朔将军，改爵清河子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房敬宝承袭爵位，敬宝也很强壮健康，任奉朝请，征北中兵参军，北征统军，宁远将军，每次都有战功。儿子房去病承袭爵位。伯玉因为弟弟叔玉向南逃亡而受牵连，被流放到北方边境。后来他也向南叛逃，担任了萧鸾的南阳太守。高祖向南征伐，攻克了宛城的外城，命令舍人公孙延景向伯玉宣读诏书，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土地上没有两个君王，因此我亲自统帅六军，扫平统一天下。宛城这样一个小戍所，哪里能够抵御王室的威势？你要深思熟虑，封侯赐土只是片刻之间的事。伯玉回答说，外臣我蒙受国家的厚恩，奉命守卫边境，作为臣子的道理不敢听从您的命令，恭请陛下远道巡游，希望不要耗费精神。高祖又派人对他说，我亲自率领军队远来平定长江沔水地区，这么一个小戍所，哪里值得王室徘徊？只是大军所到之处，即使细微的障碍也必须扫除，你应当量力三思，为自己求得更多福祉。况且你早年蒙受萧泽非同寻常的眷顾，却未曾怀恩图报，只是像尘土露水一样微薄的回报。萧鸾妄称入继道成，萧泽的儿子没有一个存活，你不能对前君主尽忠，反而向逆术树立节操，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。近年来你又伤害了我的偏师，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。如今我亲率大军扫清南方，你不先自负前来，在军前等待治罪，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。你在这个戍所多则一年，中则百日，少则三十天，被攻克消灭还会远吗？你要好好想想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伯玉回答说，过去我蒙受武帝萧泽的宽厚恩德，忝烈侍从左右，这种厚遇日夜不敢忘记。只是继位的君主萧昭业失德，民心有所归向。主上，萧鸾登基即位，光大继承大宗，不仅符合亿万百姓的深切期望，也兼顾了武皇萧泽的遗诏，因此我勤勤恳恳，不敢有所失误。过去北方的军队深入侵扰边境百姓，我就激励将士以拯救百姓，这只是边境戍守的尝试，陛下不应该加以责备。等到攻克宛城，伯玉自负投降。高祖接见伯玉及其参佐200人，下诏对伯玉说，我承天命统治天下，正要扫清统一寰宇，你一个小小的戍所竟敢抵抗六军，你的罪过按理不可赦免。伯玉回答说，臣本是微贱小人，蒙受驱使，因为一家百口在南方，所以抗拒了皇上的谋略，罪该万死。高祖说，凡事要树立忠诚节操，都应该有所准则。如果侍奉叛逆的君主，固守迷雾的节操是古人所不做的，你怎么能侍奉逆贼萧鸾，自取灾祸？伯玉回答说，臣愚昧迟钝，醒悟太晚，罪该万斩，如今遇到陛下，祈求饶命。高祖说，凡人只有两条路，识时务者得福，违背时势者受祸。劳烦我的王师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像这样才投降，什么人没有罪？而且我之前派舍人公孙延景在城西和你说，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地上没有两个君王，你回答说，在此不在彼，天道深远，变化无常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在此不在彼呢？ 伯玉只是请求饶命，不再说什么。高祖因为房思安多次为伯玉哭泣求情，所以特别赦免了他。伯玉在南方的时候，将妾杨氏放出去做了尼姑，进入北魏后，又让他还俗，重新宠爱他。此事被有司弹劾，高祖允许了。世宗即位后，拜伯玉为长史，兼游击将军，出任冯异相，在任上去世。重吉年少时骁勇，担任沈文秀的中兵参军。等到太原戍守傅灵月率领部众放弃郡城，向南投奔子勋，文秀任命重吉督管郡中事务。不久重吉背叛文秀，归顺刘裕，他的母亲和叔父在历城被崔道固拘禁，道固又准备在街市上处决他们来恐吓重吉，但重吉始终无所顾忌。恰逢道固归顺刘裕，才放出了他的母亲。刘裕任命重吉为龙骧将军、滨州刺史，兼领太原太守，戍守生城。重吉任命他的堂兄林宪为长史，遗兄贾延年为司马。不久白耀的军队到来，白耀派人招降重吉，重吉不降，于是闭门固守。生城非常小，人力不多，能作战的不过700人，但白耀轻视他，派兵攻城。重吉设置土点方梁，向下投击，一时未能攻克。白耀于是修筑长城，包围了三重，又制造攻城器械，日夜攻击。从2月到4月，粮食和箭矢都用尽了，重吉突围出走，逃亡藏匿在民舍中，母亲和妻子被俘。道固派至中房林兵前去安抚招引，重吉不肯见道固，于是向东回归旧村，暗中招募壮士，想偷回母亲，再逃往河南。白耀担心他这样做守备严密，后来重吉与法寿攻取盘阳，一同投降。等到设立平齐郡，以历城百姓设立归安县，重吉担任县令。他颇怀昔日的怨恨，与道固共事，心中很不平。后来他弃县而出，到台省控告道固数条罪状，恰逢大赦，不予追究。重吉请求解去县令职务，被允许。他在京师停留了半年，于是向南逃亡。重吉夫妇分路而行，他剃发为僧，改名僧达，投奔族叔法言。住了一年多，清河张略之也是豪侠之士，重吉赠送他金帛，得以自行离开。妻子从幽州南出，也得以相会。重吉到达江东，不久病死。重吉的堂弟三义，字敬安，在南阳归附。高祖与他交谈，认为他不错，说三义聪慧，很不坏，拜为员外散骑侍郎。不久出任泰山太守，转任兖州左军府司马，所到之处以清廉平和著称。还京后授左将军。正光年间去世，时年63岁，有9个儿子。长子世龙，兴和年间任东清河太守，兼带盘阳镇江。世龙的弟弟世达年少有才气，他的族兄景仙有鉴别人才的眼力，常说这孩子洒脱不凡，终将光大他的门户。起家为冀州左将军府仓曹参军，当时京兆王继任大将军，出镇官右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补为骑兵参军，兼领帐内统军。孝昌年间，他的同乡刘苍生、刘军、房须等人作乱，攻陷郡县，多次打败周军。当时世达因父亲去世在家守丧，刺史袁兴想逼他出任将领，世达以理智坚决推辞。袁兴于是命令他的朋友冯元兴对他说，如今全境都顺从叛逆，贼徒更加猖獗，如果万一州城陷落，你家难道能独自保全？既然危急到这种地步，哪里还能顾全名教呢？世达不得已而起身，率领州城内外2000余人东西讨伐攻击，全部击破平定。武泰初年，就地拜为平原太守，意志豪强，境内秩序井然。当时行搞作乱，畏惧他的威名，越过郡城向西渡河，不敢进攻逼近。永安末年，转任济南太守。世达没有进入京师，而频繁担任本州郡守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永安末年，尔朱兆进入洛阳，刺史萧赞被成名赵洛州驱逐，城内无主。赵洛州等人认为世达深受乡亲拥护，于是到郡中请他，命他代理州事。永熙2年去世，时年38岁，当时人痛惜。追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号为武。世达的弟弟世素 武定末年，任太尉资义参军。世素的弟弟世章任尚书郎。法寿的族子景伯，字长辉。高祖慎避难渡河，定居在齐州的东清和义墓。祖父元庆在刘俊朝任职，历任七郡太守，后来担任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马。刘裕杀死之业自立后，子业的弟弟子勋起兵攻打他，文秀派部将刘真之率兵帮助刘裕。后来文秀背叛刘裕归附子勋，元庆不同意，被文秀杀害。父亲爱卿率领乡部攻打文秀，刘裕嘉奖他，起家寿龙乡将军。不久恰逢文秀投降刘裕，于是停止。显祖时三齐平定，按例内迁，成为平齐民。因为父亲死于非命，终身穿着粗布丧服。景伯生于丧前，年少丧父，以孝闻名。家中贫穷，靠抄书自己，奉养母亲非常谨慎。尚书卢渊向李冲称赞他，李冲当时掌管选拔，提拔他为奉朝请、司空祭酒、给侍中、尚书仪曹郎。受齐州辅国长史，恰逢刺史去世，奉命代行州事。施政宽和简约，百姓安居。后来遇到清河太守杜敞外叛，郡中位于山险之地，盗贼群起，受清河太守。郡民刘简虎曾对景伯失礼，听说他前来上任，全家逃亡。景伯督促下属县抓捕擒获，立即任命他的儿子为西曹院，命他告于山贼。山贼因为景伯不念旧恶，一时全部下山，议论者称赞他。旧制首令任期六年，期满将离任，郡民韩林和等300余人上表请求留任，又延长了两年。后来升任太尉中郎、司徒资义参军、辅国将军、司空长史。因母亲生病辞官，景伯性情纯和，博览经史，众弟尊敬他，如同侍奉严父。等到弟弟继去世，他吃素食，直到丧期结束，一年内不近女色，忧伤憔悴的样子，如同服重丧。他的二弟景先去世，幼弟景远哭丧一年，也不在那时睡觉。乡里为此说，有义有礼，房家兄弟。廷尉清崔光少喜好品评人物，无所推重，常说景伯有士大夫的品行学业。等到母亲去世，景伯守丧，不吃盐菜，因此患上水肿病，多年不愈。孝昌三年在家中去世，时年50岁。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文烈，武定年间任尚书三公郎中。景先，字光昼，幼年丧父家贫，没有钱财从师，他的母亲亲自教授毛诗、曲礼。12岁时，他向母亲请求说，怎么能让哥哥受雇养活我呢？请让我自己谋取衣物，然后再求学。母亲怜惜他年幼，不答应。他苦苦请求，母亲依从了他，于是他得到一件羊皮衣，高兴的满足了。白天打柴，夜晚诵读经史，从此精进勤奋，于是学问非常渊博。太和年间，案例得以还乡，郡中征召他为公曹。周仲举见他为秀才，恰逢周将去世，未能对策，出仕为太学博士。当时太常刘芳、侍中崔光是当世儒学宗师，赞叹他精深渊博。崔光于是上奏让他兼任著作左郎，修撰国史。不久授司徒祭酒、员外郎。侍中穆少又起奏景先撰写世宗起居注，多次升迁至步兵校尉、兼尚书郎、齐州中正，所任官职都有称职的名声。景先深沉机敏，方正端直，侍奉兄长恭敬谨慎，外出必告，返回必面，早晚请安，侧立多时，兄长也端坐，彼此恭敬如对宾客。兄长曾卧病，景先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形容憔悴，亲友见到的人无不哀怜。神龟元年，萧衍的龙骧将军田申能占据东益阳城归附，诏令景先为行台，调发二荆州的军队援助他，在军中患病而还。同年在家中去世，时年43岁。追赠持节、冠军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号为文景。景先撰有《五经疑问》100余篇，其言完备典雅，现在流行于世，文字繁多，略举其中切合世交的几篇。问王者受命，木火相生说，五经依次感应，禀受灵气者兴起。今得正盛，祥瑞发于华渚。 水运江昌，瑶光开启地座，人道成天，天理应时，代谢既显，天命如气，相生之意确实不为。至于汤武革命，使用杀伐，水火相次，遵循不改。既然形势与代中相违，而气数同于纳禄，逆顺既然不同，祥瑞运数应有差异，但征兆不差，怀疑福音之理。问与一滚配天，顺不尊父说，明明上天覆盖下土，道高者背靠屏风治理四方，神机者交际原野为主，因此效法上天，不能偏爱其子，继承尧位不敢尊崇其父。滚既然罪过显于山川，被处死于羽山，形体与鳞甲为伍，精魂不能升上鸡尾之星，却隆重的尊佩于国都南郊，举行生烟大礼。如果存及其身，扰乱四典，降低上帝为醉鬼之兵，演奏家中之乐为借虫之乐，奉天之道，岂非沦丧？问汤尊继废著说，神机道存，亦是同尊。烈山氏受享，绵延前代。成汤革命成天，正当干旱之运，不考虑礼数有时，废黜员工于百代。况且壁机感应风雨不同征兆，尊崇播种之灵，以求大禹之润生废之道，岂非谬误？如果住不应受祭，余下应施之于前。如果因年代久远，应当迁换，百神可以继日而待。从中探求，未能明白前代旨意。问汤克杰，欲迁下设为不可。武王灭纣，以博设为亡国之界说，神无固定处所，只以人为依凭，道合无为，天地所依，气德不重，百神改祀。周武成天，礼制保存秩序，生后继配四归之尊，贬土神仅隔生辟之享。如此说来，后继禀受灵威，确实合于追远之宜，摄神并非商祖，孝道在于乃父之过，殷商见戒，为何独在此处？问周易，记载革命卦象，却没有禅让的象征说，天地分开后，人道最为尊贵，生灵等待教化，所以道义始于君主。因此飞龙出现，开启征象，大人成就功业。等到国运推移，帝王次序不同，愚顺的宾客以为他善终顺守，仍有惭愧未尽之处，不显示禅让的象征，而记载了已成之事的完美，怎么能预兆巨大祸患作为留给后人的谋略，训示万世而开启安忍之心，探求内心本意，不明白其中道理。问周礼秋官思选事，国家如果实行巫诛，就赦民粹说，王道重视民生，法理崇尚恩德，旧德被供奉，八卦记载其美。武宽又三审问礼经，真是奇人，因此陆父虽有大罪，因礼不废止，三监扰乱德行，蔡国后人仍存罪行，没有比无上更大，叛逆没有比为天更甚，执行大辟之行，或不及家族，理正行则过错，只及自身。什么恶行该受灭族之祸，什么罪过该遭灭绝之罚？问以礼，继母出嫁，儿子为他扶丧，传说重视终其恩义说，继母配于父亲，本来不是天然亲属，与尊长合德，名义由此兴起，加上抚养培育有加，丧服因此重要。既然已经违背道义，尽弃节操，毁坏慈爱，改嫁他人之门，成为他族之鬼，神道不全，哪里还有什么重恩？却要齐衰追服，在野外哭泣。如果暂且降低丧服等级，岂非过犹不及？问礼记，活着时祖父母去世，父母已行追丧，自己则不行说，丧服因恩情制定，理由道义确立。此母服丧三年，孙子无司马之福，是因为亲情非天然亲属，报答养育只及自身。祖父虽在异域，恩情不及自己，但作为正统后代，可以不穿丧服吗？况且白冠黑带是子孙之福，浅红色殓服之后，丧带已除，仍怀悲诉，不忍从疾，何况斩衰？出丧剧痛方始，在吊唁的宾客还改穿黑衣礼服，在草垫上守丧，却不追改服制，孝子孝孙，难道符合天理？问左氏传，其人杀哀姜，君子认为不可以说，接受教理，顺从天命，人伦所重。宝玉一宗，成凤交际，却肆意极端淫乱，祸害亲父何配之尊。 倚仗祸乱没有终了，灭绝抚养之爱。齐桓公匡正四方，正道存有刑律，割舍不忍之情，执行治公之法，方才生出贬责，以杀为过分。而神道幽暗，灾祸降于未期，即使凶暴之臣上朝，臣子不应纠责。既然事情反于人灵，就则将有所在，施行取其中正，哪个更优允？问《公羊传》，王者之后交祀上天说，神不妄想祭祀，帝无需受尊号。泰山偏祀，尚且不想祭祀的吕祭，昊天至重，岂可接纳废弃祭祀的虔诚？唐虞以前，是无此典；三王以后，始见其文。禅让的后代，礼不向上通达，昏乱之于境，四归世主。这便是至道相承，前无二统。纯正之风既已偏邪，黑色牺牲四亿尊崇，礼部无端变革，期望昭示一文。问《谷梁传》，鲁西公31年夏四月，补交不从，乃免生。传说乃者，王忽人之词也说，乐以官封，礼为教本，其系以甚，民不堪命。齐国不加兵，屈服于周典。西公是鲁国圣君，告诫前进祭祀，募捕迎吉，而吉兆不至。若归咎于天，则神不弃见；若归罪于人，则颂声应废。既然命归失时，临危不倦，交际不从，配天此缺。按照传所言，恐怕不是虚美，如何承袭而制定？问尚书应征西河诘问其罪，是季秋月朔日，日月不合于房宿，说天恒纪星不移，日月有度，寒暑开启时节，星宿位置不变，历法开端履制，归于承润。因此命令西河生准寻节，石鬼克数应时，火星流耀邪运，导致月亮后于律历，太阳失于次舍，即官职有缺，尚可视为过失，天象一错，未成大罪。况且季秋岂是回星之时，受一非合璧之月，记载日时不当，积错加诸，绿度暂时偏差，便遭灭绝，忍者的军队亦不妄动。王赫然大怒，将有一说。问毛师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恐之丑，说日月次第周行，星宿设之有常，分制之时不为过失。今同日之时，却成深物，专以金木相克，指日成性，推步不一，或可如此。若谴责见于正阳，日为物午，生育相因，有子归母，只以阴阳，难道无身忌？若为忌，朔日也应为灾。如不忌，辛卯岂独成丑？况且举凡之始，已属月食，系之于日，有爽名利，亦不忘垢，理何所依？问《论语》，黄河不出图，气灵自伤，说圣人禀受天地灵气，知识未成形，其生死为一等，等荣辱于彼我。孔子自生不逢时，从昔而告耻，月正既休，素王思著，方兴无以之叹，解反昧之悲，尽摄无上之心，退身负障之惧，圣达之理难道有缺？伏喜郎王神贵回答，名为辩疑，合成十卷，也有可观之处。前废帝时奏上，帝亲自执卷，与神贵往复辩论，嘉奖其用心，特授神贵子鸿雁为奉朝请。景仙子延佑，武定末年，任太子加令。景远，字叔瑕，众然诺，好施舍。连年凶岁饥荒，分粮赡养宗亲，又在通衢给恶者食物，存活救济很多人。平原流域行经其眼之境，呼吁劫贼，已杀十余人。轮到刘裕，欲呼道：“与君同乡近邻，何忍杀我？”贼说：“若说乡里，亲亲是谁？”欲说：“齐州主簿房杨是我姨兄，杨氏景元小字。”贼说：“我吃他粥得活，怎能杀其亲？”于是归还衣服，得活者20余人。景远号史传，不为章句之学，天性稍急躁，不累家风，然侍奉二兄极谨，抚养兄姑恩训甚厚。益州刺史傅树衍慕其名节，起奏为昭武府公曹参军，因母老不应，树衍颇恨之。子敬道：“永熙中任开府参军事。”使臣曰：“严冷早遂成款可嘉。” 修之晚年有成效。唐和万里木易归身助祭，修兵穷困而伪志，法寿伯玉莫能投命。景伯兄弟如风雅业，良可称道。